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一课我们提到传统讲的告解圣事和今天所说的和好圣事，虽然是同一件圣事，但是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。当我们去领受和好圣事，或者说是去办告解的时候，就是接受天主的宽恕，与天主与得罪我们或我们得罪的人和好，而不只是告明我们的罪而已。所以今天的人喜欢把过去讲的告解圣事称为和好圣事，把办告解称为行和好圣事，或是领受和好圣事。上一课我们也提到，今天和好圣事的危机即听告解神父的困难。这一课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和好圣事中很重要的因素皈依。这里我们先看一个实例，张锦明和王玉玲已经结婚好几年了，他们一直彼此相爱，婚姻生活相当稳定。有一天一大早，好像什么事都不顺利，玉玲可能是因为感冒了，情绪不好，而锦明呢，平常工作的负担很重，今天早上又有很重要的商业会谈，而且不一定会成功。这一大早突然间厨房的热水器掉下来了，这本来早就该叫人来修理的，可是一直没有叫人来修，就因为这件事夫妻俩开始吵起架来。最后锦明受不了了，就丢下了一句话说，哎，我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会跟你结婚的。说完之后就去上班了。
神父，刚才所说的情形好像是常有的事吗？
是啊，但是以后的处理才是重要的。张锦明出门之后，他在街上慢慢冷静下来，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觉得好一点了。过了一个钟头，他想起早上发生的事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他想到玉玲患了感冒，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我本来应该可以多控制自己的，早上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伤害了他。其实自己是很爱玉玲的，在这一天当中，张锦明每次稍微分心就会想到早上痛苦的经验，不知道玉玲的反应怎么样，他的感受又是如何。到下午下班之后，张锦明先经过一家商店去买一个艺术玻璃杯，因为他记得不久之前玉玲曾经表示过他喜欢一种艺术玻璃杯，现在这正是一个好机会送给他。等到家的时候，张锦明的内心还有些不安，他害怕并不是别的，而是担心玉玲是不是受伤了，是不是非常伤心。于是当他看到玉玲的时候，就对他说，啊，玉玲啊，今天早上很对不起你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玉玲本来还有些难过，觉得委屈，可是现在看到丈夫的态度，顿时间难过委屈都烟消云散了，两个人又恢复了彼此间的感情，甚至于比以前更相爱。张锦明心里想，玉玲比我原来所了解的更好，更可爱。玉玲呢，在这件事过后，她心里也想着，我本来就知道我的丈夫很爱我。
神父，我想他们能够原谅宽恕，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深厚的爱吧。
不错，在这个例子中最明显的是爱才是承认错误和宽恕的动机力量。 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张景民所违背的是人际关系上的罪，但是当他回家时，最强的一个需要不是消减一个自己受不了的罪恶感，只想求得内心的平安。如果这样，张景民关心的还是他自己。但是张景民要玉玲感受到自己对他的爱，虽然早上的过错不能取消，可是可以使这个过错变成为两个人爱情更进一步的跳板。有了这种为对方着想的爱，张景民所送的礼物就不是一种补救或讨好对方，而是爱的象征记号，象征自己对玉玲的爱。更进一步，张景民敢承认自己的过失，诚实求玉玲的宽恕。就在两个人都承认自己和对方的不完美，接受不爱的行为时，就产生了真正的宽恕。也因为他们敢承认自己的过失，也敢努力恢复彼此的关系，两个人又有了沟通。而在玉玲宽恕景明之后，景明心中的罪恶感也随着消失了。
神父，这个例子跟信仰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？
这个个案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天主或信仰，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受到信仰的影响，也就是说是信仰的力量帮助他们面对现实，使他们真诚的为对方着想的。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个案都能那么快就解决，有的时候某一方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，或者无法真正的宽恕，这种情形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了。
神父，您刚刚提到罪恶感，我们要怎么样区分什么是罪恶感，什么是真正的皈依呢？
对这个问题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实例。有一个名叫马安德的人，他常常喜欢让别人知道他有部轿车，也常喜欢在一位赚钱比他少还买不起轿车的同事杜先生的面前炫耀。平常他每天都开车上班，这样他可以跟同事们谈论交通的问题，但是他从来不问自己，为了减轻交通的流量，自己是不是有必要开车上班呢？有一天呢，马安德开车上班的时候，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他很技巧的抢了一辆出租汽车的路，他觉得非常高兴。接着呢，在斑马线上，他又强迫两三位行人往后退了几步，让他的车子先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他还自言自语的说：“讨厌。”当他停车的时候，他占了人行道的一半，心里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等到了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得意洋洋的讲自己如何抢了出租车的路。后来女秘书到他身旁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对女秘书的态度也很轻浮。不久，马安德看一个年轻职员做的报告时，发现其中有错误。本来他可以先和那位职员谈谈，可是这时候他却很守规矩，不像开车时那样目中无人。他把那份报告交给了上司，然后来了一通重要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时候，刚好邮差送来挂号信。本来马安德可以立刻盖章的，可是他却故意叫这个人等一下。下班的时候，大家要替一位同事庆祝生日，这样呢要到七点多钟才能回家。虽然说他几次想要打电话回家告诉太太他要晚一点回家，可是他并没有做。等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太太有点不高兴， 而且身体又不大舒服。而马安德呢，因为喝了酒，要跟太太早点上床，丝毫不考虑太太的心情如何，身体舒不舒服。
神父，马安德这个人好像没有考虑别人有什么感受，只是求自己的方便而已。
单看马安德这一天的生活，就会可以看到他犯了错。可是连他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他好像也没有感觉到。在一整天中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别人对他来说好像不算什么，不是具有价值的独立主体。这样他当然不会为别人做任何的牺牲了。
马安德和张景明实在是很不同的两个人。
其实啊，马安德的行为算是很平常很常见的事，也是人人可能会犯的过错。但是不同的是，马安德的良心不如张景明的敏感，因此他看不到自己的罪，也不能像张景明那样自我反省，发现自己的错。为这个缘故，虽然马安德很需要悔改，但是却很不容易。
神父，是不是说马安德连犯错后的罪恶感都没有，他自然就不容易悔改了？
不错，由他的行为，我们在他身上实在看不到什么罪恶感。不过罪恶感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形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罪恶感。首先，罪恶感是一种感觉，感觉我有罪。罪恶感也和其他的感觉一样，应该和理智判断配合。其次，罪恶感有哪些种类呢？有一种人是没有罪恶感的，这种没有罪恶感的人是相当可怕的。比方有人杀人好像杀动物一样，这可以说是一种病态，也是心理病态中最难帮助的。还有一种人是罪恶感太重，也就是说他的罪恶感和实际所犯的过错不成比例。比方他可能无心说了一句伤人的话，即使他向对方道了歉，对方也原谅了他，可是他还是觉得很不安，对不起别人。这种人往往不认为自己的罪恶感太重，因此他做很多事常是因为受罪恶感的影响，而不是因为某些客观的价值吸引他。如果有一天他觉得没有罪恶感了，他会很不舒服。这是不够理性化的罪恶感，像孩子般的罪恶感。
神父，罪恶感太重的人大概活得很辛苦，心理负担也一定很大咯。
不错，但是当事人却往往不认为自己的罪恶感太重，这是困难之一。除了没有罪恶感和罪恶感太重两种极端的情形之外，还有一种是有选择性的罪恶感。所谓有选择性的罪恶感是说，一个人对某些事有感觉，但是某些事却感觉不到，或者有时候因为太需要满足某些渴望而压抑了罪恶感。
神父，我还是不太懂您说的，请您举一个例子好吗？
好的。比方说有一个人，他觉得需要被爱，因此在他与异性朋友的交往中有些行为过了分，超越了道德标准，他自己也知道， 但是由于心理上很需要满足，所以他压抑了他的罪恶感，这样他就可以感觉不到内疚了。
谢谢神父，我现在懂了。不过这样不就是像鸵鸟一样把头钻到土里，就以为别人看不到他的身体了吗？
哼，可以这样比喻。最后一种罪恶感是潜意识的罪恶感。有潜意识罪恶感的人，他自己感觉不到，可是他的行为却显示出他受罪恶感的控制。比方说，有一个人很反对权威，可是自己又不敢承认，而在态度上、行为上却处处表现出非常尊敬权威，大家也都觉得他过分尊敬权威。
神父，有那么多的罪恶感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
面对前面所讲的各种情形，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？首先是根本没有罪恶感的人，这个很难解决。至于罪恶感太重的人，他必须有理智的判断，而不只是停留在感觉的层次。比方说，他可以多重视可靠的成熟的人的意见，这样可以帮助他比较客观一点。他自己也要多练习用理智来做决定，这样他才可以逐渐放弃某些罪恶感。对于具有选择性的罪恶感的人，他要多注意过去所没有感觉到的罪，而不受需要的支配。
神父，一般来说，我们的罪恶感是属于哪一种呢？
一般来说，罪恶感太重，即选择性的罪恶感是相当普遍的，很可能就在你我的生活中出现。因为人本来就不容易看出自己的罪，而且明显的罪恶不很多，平常人都会掩饰自己的罪。因此，一个人要发现和接受自己的罪，需要相当的成熟，否则他会看不见，会保护自己。
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发现和接受自己的罪呢？
为了发现我们的罪，为了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常常需要第三者的帮助，他是辅导也好，神师也好。因为自我分析、自我省察固然重要，可是这往往还是不够的。